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节目里，我们向您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他对中国很失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返回华盛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警告说，新冠疫情导致经济面临长期衰退的威胁；中国疫苗受害儿童家长呼吁两会吸取历史教训。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发表声明，称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赴美建厂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他将把芯片制造带回到曾经开创了半导体工业的美国，让高科技芯片再次打上美国制造的印记。在蓬佩奥发表声明之前，台积电宣布该公司将在亚利桑那投资120亿美元，兴建一座先进晶圆厂，预计2021年动工，2024年量产，主要产品是5纳米芯片。蓬佩奥说，这个投资项目将会加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他称，台湾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政体，是世界上一个向善的力量。蓬佩奥因大胆批评中国而受到中国官媒点名抨击。他说，这个消息的公布正值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正在极力争取获得尖端技术主导地位和关键产业的控制权。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对台积电的这个决定也表示赞扬。罗斯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台积电这项投资计划再次显示特朗普总统的政策议程已经对美国制造业复兴产生了作用，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罗斯说，这个投资计划是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州长及其工作人员和特朗普政府多年密切合作的结果。另外，美国周四再次呼吁中国释放25年前被认定为班禅喇嘛的一名藏人，并警告北京不要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达赖喇嘛继承人的问题。1995年5月14日，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认定6岁的根敦雀吉尼玛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号精神领袖。这个小男孩3天后被中国当局带走，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人权组织称，他是世界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信众。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说，我们继续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达赖喇嘛，恢复他的自由，还要让全世界知道他的下落。布朗贝克说，中共还在宣称自己有权任命下一任达赖喇嘛，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和关注，会显得更加重要。他说，他们没有权利任命下一任班禅喇嘛，就像他们没有权利任命下一届罗马宗教一样。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5月12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国务院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人，设立一位西藏问题协调员是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西藏政策法提出的一条要求，但是这个位子从2017年1月20日以来一直空着。中国当局自己任命了一位班禅喇嘛，他在严密的控制下公开露面过几次，但是许多藏人并不接受他。西藏一位亲北京的官员2015年罕见的 就达赖喇嘛任命的班禅喇嘛发表一份声明，说这个年轻人身体健康，在读书，不希望受到干扰。香港公信力及独立性广受市民质疑的监警会暨独立监警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星期五公布审视去年反修例期间公众活动及警方执法行动的首阶段报告，有人权团体斥责报告苍白无力，而有亲中议员则称报告中肯独立。自去年六月香港爆发抗议修改逃犯条例的反送中运动后，警方频繁使用武力驱散示威者，大量施政催泪烟等防爆弹被民主派指责多次行动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权，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但警府坚持按照正常程序交由监警会调查。监警会是香港法定机构，全部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全部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负责调查民众及外界对警方执法的投诉等，但监警会本身没有调查权力，完全依赖警方的调查。曾多次表示新冠病毒早该在源头就被阻止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他对中国很失望，现在不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交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5月14号星期四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140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逼近了85000人。那么在星期四上午接受福克斯商业台专访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也被问到了关于新冠疫情的事情，对此呢他就表示说他对于中国感到很失望。那被问到说是否最近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他则表示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但是呢现在不想跟习近平说话。那福克斯的主播呢巴蒂罗莫则是询问说是否可能如科顿参议员建议的一样，以限制来美国学习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科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惩罚的方式。特朗普总统回答说有很多可以做的，包括完全切断美中关系。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说明想要切断的这个关系是哪一种关系，但是呢他说如果全面切断关系的话，每年可以省下5000亿美元。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呢正是接近5000亿美元。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强调呢，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占美国便宜的，他说欧洲也是，而且呢美国之前免费协助防卫北约，现在呢他已经让北约的盟国支付好几千亿的美元，但是呢美国在防卫欧洲，欧洲却在贸易战占美国的便宜。而特朗普呢还提到了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以及纳斯达克指数交易所上市的这个中国公司，他警告说呢我们正在密切的关注他们。特朗普说这些中国的上市公司并没有遵守会计的规则，不过呢特朗普也说要谨慎来做，因为呢这个或许会导致这些公司决定改到伦敦上市或是改到香港上市。特朗普总统呢也再次的提到了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监管机构把这个巨额资金投资于中国证券的事情。特朗普在星期二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要求该机构采取措施把中国证券从这项退休基金的国际投资指数当中剔除出去，要切断与中国证券的联系。而中国的官媒呢最近也表示说北京的一些政府顾问们敦促中国与美国重新举行谈判，这个意味着要来废除现有的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则是再次的表示他对重新谈判没有丝毫的兴趣。星期三的晚上呢，特朗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另外再次的批评了中国。在推特上他说呢，正如我长久以来说的，与中国交往是非常昂贵的，我们刚才达成了一个很棒的贸易协议，笔迹未干，世界就遭到从中国来的瘟疫冲击，100个贸易协议也无法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也抵不了无辜人民的丧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返回华盛顿。他赞扬以色列与美国分享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缺乏透明度。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戴着代表美国国旗蓝白红三个颜色口罩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走下飞机，他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私下会晤前对媒体发表了讲话。延续几个星期来的语调，蓬佩奥对北京政府讽刺提出批判，内塔尼亚胡也跟着呼应。
We'll certainly talk about the challenges the globe faces with COVID.
两人会面还讨论了以色列与中国经济关系拉近的相关议题。美国曾经警告以色列要注意中国在当地投资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在去年十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国投资项目。蓬佩奥此行也拉了警铃，警告以色列让中国进入境内通信网络以及关键基础建设的风险。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美国并不反对人们和中国做生意打交道，但是新冠病毒疫情凸显和不透明以及贸易政策不公平的国家打交道的风险。这位首席美国外交官还与以色列领导人讨论如何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以及推动白宫早些时候提出的中东和平、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方案。这是蓬佩奥在三月出访阿富汗之后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访，他也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首次出访的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国务院表示，这显示伊朗以及中东和平问题的急迫性。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警告说，新冠疫情导致经济面临长期衰退的威胁，并敦促国会和白宫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还指出，美联储不考虑实施负利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说，美国可能面临更长时间的增长疲软和收入停滞。他承诺会动用更多所需的美联储权力，同时呼吁更多的财政开支。对于主张控制财政赤字、向来不太给当选官员提建议的鲍威尔来说，他的这番言论标志着他也认为美国经济在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健康经济双重危机中面临风险。鲍威尔在星期三的网络讲话中说，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应对格外迅速和强力，但是他表示经济复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获得势头，并且取决于抗击新冠所取得的进展。他说，健康威胁持续时间越久，企业就越有可能倒闭，家庭收入就越有可能陷入不断减少的境地。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最近的一项调查估算，在年收入低于$40,000的家庭中，四成家庭有成员自二月以来失去了工作。鲍威尔说，应尽所能避免这些情况。他说，政府支出或税收政策等其他救助措施虽然代价高昂，但如果有助于避免对经济造成长期损害，带来更强劲的复苏，则是值得的。在鲍威尔讲话的前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再提出$30,000,000,000的救助计划。这项计划将为小企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受困的机构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国会此前已经批准约$30,000,000,000的紧急救助方案。美联储也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设立多个紧急贷款项目。鲍威尔星期三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充分使用各种工具，直到疫情过去，但他没有透露接下来可能的步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联邦雇员的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公司，这是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重要一步。此前华盛顿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停止或者限制美中之间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前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警告，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有被排除在全球新经济秩序之外的危险。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美国决意推进去中国化的进程，其他国家会不会跟随？未来世界会不会出现一个排除中国参与的新经济秩序？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许波邀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顾维群博士来分析。下面就是分析的具体内容。
您好，顾博士。
你好，许波先生。
种种迹象显示呢，美国去中国化的这个决心已下，并且已经开始呢着手采取行动了。中国投资美国的这个玻璃大王叫曹德旺先生，他敏锐地发现到呢，说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顾维群博士，您如何看待美国的决心？美国这是特朗普总统他一时的冲动，还是美国朝野上下一个共识呢？
所谓的去中国化哈，我觉得呢，要这个从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就把这个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减到零，和像以前的比较正常的那个状况，啊，你要减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比较容易做的呢，就是川普政府他想做的话哈，就是就像他现在已经做的，就是他把他要求美国的所有的联邦政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基金从中国这个脱钩啊，从中国退出来。就政府能控制的东西，他脱钩是容易的。但是呢，美国是一个这个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又是一个商人国家。那个你在平时，就在和平时期，你不援引一些非常严苛的啊限制美国和外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情况下，你禁止私人资本和这个外国进行这个贸易啊，一些这种类的投资啊，基本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即便川普政府想完全脱钩，他也不可能达到他的目标。而且呢，我认为呢，川普政府呢，他只是想在一些他能够控制的领域，逐渐的脱钩。然后那个供应链呢，会，在这个比较，比如说卫生设备啊、药啊、一些前提啊这些方面先脱钩。然后呢，对中国的这个技术转让啊，肯定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会加强审查，而且也会鼓励美国人呢，不要到中国去投资。然后呢，供应链呢，逐渐能够往转到中国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越南啊、印度啊，就尽量去转。但是我看到一个调查，就是美国在中国的这个投资者，问他们要不要从中国撤离，好像80%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要撤离。所以这个美国的脱钩的政策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在胡同里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游戏哈，如果双方有口角要吵的话，就说我不跟你玩了。那是我10岁以前经常做的事情，但是我10岁以后啊，就不大会采取这么情绪化的这个态度了，来处理和其他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想孤立他，他还有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玩啊。所以呢，这个很难实施我自己当时的一些政策和一些和那个我的态度，并不能够统治整个的胡同。就是我在北京以前在胡同里边住的时候，那我让我想起来的当时的情境。
那么确实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去中国化可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一个问题，还要看呢能不能在全球达成共识，特别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主要是欧洲和日本。那么我请教顾博士啊，有媒体报道说哈，新冠疫情中激化的这个中美矛盾，增加了欧洲与日本选边站队的这个压力。那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其他西方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与中国脱钩？
这个压力的确是增加了。美国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因为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它的 GDP， 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能够比较快速的赶上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甚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国不再是，对这个世界政治具有驾驭的和这个控制的整体控制的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局势，取而代之，中国是唯一的国家，所以呢，美国呢这个就比较担心，所以美国呢，再加上这个疫情的爆发，和这个疫情发生的过程中，和中国关系之中的一系列的矛盾，使得美国呢，特朗普政府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和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关系呢，能够尽可能的切割。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想完全切割，因为他自己知道完全切割不符合他自己利益，也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谈到了美国的国家的性质。
那么您呢认为完全脱钩是不大可能的？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欧洲国家、日本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大可能追随美国，但是我们设想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全球冷战格局的形成。那么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将不可避免，因为这种局面就是说去中国化不可避免的冷战格局的出现呢，这种局面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轻易不会发生。但是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之后呢，不好说了。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啊出现了这个中国与整个这个西方世界对立的这样一个迹象。我来请教顾博士，会不会出现前苏联的那种全球冷战格局？那么一旦西方整体与中国脱钩，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从理论上来讲啊，美国和中国脱钩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存在了200多年，中国存在了5000多年。中国在没有美国还没有诞生的时刻，中国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一直活了下来。那么在这个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只有这个军备上面的竞争，这个地缘政治的角逐。但是前苏联也一直活下来了，直到91年崩溃啊解体。美国呢在没有苏联和美国进行任何这个经济方面的交流的情况下，也活得还是比较好的。最后呢还打赢了那场冷战。所以呢这个从理论上，美国要是跟中国打冷战，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完全切割，美国仍然能生存下去，中国一样也能够生存下去，只是双方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更好，这个生活的质量啊，各方面情况都会恶化，然后双方呢，都更多的钱投入这个国防预算。然后在各地呢，变苗头，然后呢，双方对骂，整天的用 VOA 或者用其他的渠道啊，就是吵架，就跟我10岁以前经常做的那样，那么，因为中国现在和俄国呢，和原来的苏联其实相比啊，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国家，它虽然名字叫共产党，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政党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不像苏联呐、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他呢现在的，他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呢，他呢在过去几十年呢，他的主要的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呢是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他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以呢，即便呢，你说咱们从理论上想象啊，就是西方就能够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包括日本、欧洲、美国，全部切断和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切断了 和西方的所有的经济关系，那还有俄国呢，还有中东地区的产油国，还有非洲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这些都是好多都是新兴市场地位的国家，他们和中国呢这些关系呢，我想象仍然会维持，但是他们也会面临这个选边站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个它的人均收入增长的这个速度肯定会下降，它的 GDP 增长速度会下降，它赶上美国的速度会下降。
明白您的意思啊，不是，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局面呢，那就可能啊，回到过去冷战时期，那就是中国呢会有一些亚非拉的朋友，然后西方世界呢会成另外一个极，中国亚非拉成为另外一个极，这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再加上俄国，
您认为
俄国，
那么您认为呢？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我们希望呢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呢，仍然有缓和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国内大选等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全球化态度呢也可能发生转变，自然呢对中国的态度，去中国化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我来请教顾博士，北京现在呢倾向于把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呢个人化，认为呢主要是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这个个人喜好的一个问题，您看中国的这种看法对不对？
个人喜好是一方面了，但是呢，川普政府呢，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试图呢，他提出呢，就是说我如果当选，我会帮助那些这个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失败者，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40年中吧，基本上这个收入啊，基本上没有增长，从70年代开始，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技术锈带，很多人呢都丧失了工作。他们统计，由于中国加入 WTO 和中国进行贸易以后，和中国恢复了或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后，美国大概400万人左右吧。丧失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呢，川普就说呢，等我要上台了以后，要改变这种情况啊，要这个调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来这个帮助让你们这些啊，在过去的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工作的这些人呢，能够生活得更好。所以呢，他的政策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他也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选民啊。是支持他的，然后他又想试图获得农民的支持啊，也说要那个通过那个调整这个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啊等等，所以呢，川普的政策不是他一个人的政策，也不是蓬佩奥一个人的政策，他是有一定的选民的支持的基础的，而且呢，最近我看到一个。民调哈，显示呢，美国66%的人，对中国呢有负面的，就负面的看法，是占这个比较统治的这样一个地位，在他们整体的对于中国的评估过程中，这个数字是过去几十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特朗普政府，他要是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加严厉。的政策，不管是在经济政策，还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啊，的其他的这个立场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得到相当多的选民的支持的。但是实际上呢，选民的政态度呢，也是变化的，也受到这个美国的执政党啊，他们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这个看法的影响。
好的，那么缓和呢，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呢，就是去中国化。倒逼中共改弦易辙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政府被迫放弃呢，通过“一带一路”啊、疫情外交啊等输出中国模式啊，继续呢回到邓江湖时代的改革开放， 与世界接轨，回到那个路线上去。那么我请教顾博士，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啊，一直也没有放弃经济改革和这个西方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的这个历程。从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和美国有1000个理由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中共政权啊，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发展和西方的关系过程中获益匪浅，实际上呢也使他的政权呢更加的稳定，而中国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呢也达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他是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获益者。我一直都不认为他，而且呢经济改革呢虽然是倒退了，在他上台之后，他呢想这个更多的发展这个国营经济啊，这个国进民退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想完全这个背离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方向。只是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所谓倒逼哈，我觉得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这个政策哈，越是脱钩，越是苛刻，越是打冷战，中国国内越不会改革。我这个，而且呢，会越大幅度的去发展军备，就越会走这个前苏联的道路。虽然实际上在中共党内的多数人呢，是不愿意，也不认为走前苏联的道路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有可能美国把他逼上那条道路。
好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国家，那美国要对他采取一些我认为一些错误的政策的话，实际上会让他有意识的去渲染那种他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我们感谢顾维群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顾博士。
谢谢许博先生。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修改现行疫苗法，吸取假疫苗历史教训，为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他们为了能在两会期间上访维权，正在北京与当局周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20年5月12日，全国毒疫苗受害儿童家庭给全国人大代表发出了公开信。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的发起人、受害儿童母亲何芳美在信中说，两会临近，恰逢母亲节特殊节日，作为一个母亲应该继续为孩子们的遭遇呐喊。34岁的何芳美，网名十三妹，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人。她女儿2018年3月注射武汉生产的百百破疫苗后患病，她曾这样写道：我可怜的女儿曾经蹦蹦跳跳，不到2岁就被疫苗致残，至今倾家荡产治疗1年多，生活仍然不能自理，手不能捏拿东西，不能够大小便，不能够独坐，更不能够走路。何芳美坚持进京上访，还联络了全国大批受害者家庭，成立了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何芳美的电话近日始终关机。两会敏感期间她在哪里？她的丈夫李鑫在美国之音说：
我这两天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国宝也都来找我问一下，问那个十三妹的下落，问他，就说他住在什么地方，我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住在，但我只知道他在北京啊，应该没有伤害，因为他毕竟他本来也在北京，国宝也都知道他在北京。这期他们去维权的一个套路，维权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就是趁着这个两会的这样的关键的时间点，因为各级都很重视这样的两会，那么就是说家长去了呢，地方呢就担心你去那儿，非法或者就是 这样的话地方呢会可能会找你家人或者是怎么着的来跟你谈这个孩子的救助的这个事情啊。
李欣表示不介意报道何方梅等目前已经进入北京上访。公开信针对中国疫苗法提出了十大诉求。李欣说，
我们就是按照你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就是疫苗补偿标准来说，就是比如打一类疫苗的我们只能找政府，但政府又是个特别强势，对维权者来说就是因为孩子因为这可能一辈子就残疾了，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对于孩子的这种权益的这种保护，我们希望就是推动这个立法的这种完善呢，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政府要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在政府承担责任之外，我们有必要追究这个疫苗生产企业的责任。
为此，公开信首先建议建立全国最具权威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注射后导致健康问题作出鉴定，取消接种事发地卫生疾控部门对受害者进行疫苗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与医学会鉴定，避免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造假情形，取消耦合症或无关责任之说。对于疫苗注射后不良反应造成的身体损伤，中国2019年疫苗法称之为耦合症，不过疫苗受害者家属认为该法有严重的瑕疵需要修改。何方美认为条款有推卸疫苗事故责任之嫌。毒疫苗家长群体正在就这封信签名，目前约有50-60人已经签名。不过去年以来当局对疫苗家长打压得很厉害，有的家长因此被判刑，有的处于缓刑期，他们目前不方便说话。中国对假疫苗受害者的家属维权一直进行打压。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对美国之音说，
何方美啊，他还在这个注射这个毒疫苗致残呢，是吧？致残以后他上访不但不理睬他，不给予这个赔偿和赔礼道歉，反而因为他屡次上访的把他抓起来给囚禁了10个月，给他对俺实施3根大棒。第一个说你是非法上访，我不要抓你；第二个你是无理取闹，你寻衅滋事，也要抓你；第三个大棒呢，说你上访是威胁了国家的安全。你看看中国对待这样的受害者多么的毒狠呐！
这封致人大代表公开信的亮点是将受害者的遭遇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联系起来，强调要吸取过去假疫苗事件的教训，修复疫苗研发的法治短板。陈秉忠对美国之音说，
鉴于中国前一阶段的这个毒疫苗到现在没有严格处理啊，是吧？没有追究这个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的责任呢，而且把这个问题全都转嫁在受害者身上了，这样的水锅啊实在是不能容忍的。而鉴于对前一阶段毒疫苗不吸取教训，而且还对受害者不赔偿，我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再生产我这个冠状这个病毒的疫苗了。你这样再生产，别人不可信。
中国疫苗行业目前的状况如何？中国疫苗行业协会2019年10月15日成立的时候，华西证券曾经报道，工信部要求疫苗行业整合重组，企业数量减半，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办疫苗企业，同时加强疫苗质量管理，引导落后产品退出。华西证券还说，中国国内疫苗发展几经波折，是由于监管不严，质量问题频发。2019年疫苗管理法出台后，监管体系开始与国际接轨，疫苗行业集中度将在严格监管下加速提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他的前任一样，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并称谭德赛有权这么做。台湾的参与与所有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6号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联合国场域，再要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下周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时，蓬佩奥说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加大会，如同他的前任也曾经这么做一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法律顾问所罗门星期一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答复有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总干事必须得到194个成员国们的授权才能对台湾发出邀请，但至今成员国对此意见分歧，谭德赛没有得到授权不能发出邀请。所罗门还称台湾参与世卫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必须依据1971年的决定，那个决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大会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在给媒体的电邮声明中说，谭德赛博士有权利邀请台湾作为一个观察员，如同他的前任做过的一样，美国也呼吁他这么做。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接获前总干事陈冯富珍的邀请，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正式观察员。声明说，当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喜好的政党赢得台湾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个由总干事发出的邀请即从201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开始突然且单方面停止。声明称，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他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处理令人钦佩，也应当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参与符合所有联合国大会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中国政府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充分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妥善安排，并指责民进党政府炒作参与世卫问题是以疫谋独。不过星期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的电视访谈时驳斥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的说法是一派谎言。吴钊燮说，台湾自己管理自己，有一个民选政府，也有一个卫生当局管理台湾的卫生需求，因此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由于如此，台湾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同样的权利申请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之际，华盛顿与北京艰苦谈判近两年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表示怀疑。数据显示，中国正在拖延兑现采购巨额美国商品的承诺。亦有专家认为，北京兑现其承诺几乎已无可能。在另一方面，有报道称，中国国内鹰派人士建议，北京应借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与美国重谈贸易协议，甚至对美采取报复措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师谢田来给大家做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我们之前就有关话题采访到了华盛顿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我们先来听一听史建道是怎么说的。
Depending on what the provision
取决于条款，中国现在就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不需要拖延的。但是在购买某些制成品和采购能源的时候，中国可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推迟半年。美国对这类提议应该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提议说，我们会遵守我们的协议，但是不能马上做到。然而在美国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马上就要举行大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大选前展示这个协议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说，好吧，给我看看协议的条件，我会告诉你哪些现在就可以完成，哪些是三个月、六个月能兑现的。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延迟，双方都能同意的。但特朗普总统要在11月前展示成功，这就给协议带来了压力，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大部分交易条款可能是不合理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啊。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知道最近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个双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履约的情况都有了一些报道，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落实的情况。当时他表示说呢，他对这个协议的落实是让他感到纠结，也可以说是感到为难。那么他也表示他可以最终做决定是不是去把这个协议给他就是终止，或者说是去重新谈判等等也好，至少是表达出了对这个协议的履行的状况的一个担忧。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在您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履行的这个情况，它面临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本来那个第一协议呢，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2月份就开始执行了，对吧？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过去三个月了。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可能有三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协议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以就是说真正的履行了。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中美双方现在这个至少在高层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呢，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对立，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损失，对吧？两三千万人失业，然后呢经济一下就是说滑落那么多。那这个也，川普政府也多次表明了，实际上呢，是因为中共政府呢，他在掩盖疫情，没有及时通讯、及时通报，造成了就是措手不及啊，世界措手不及。所以他但是他这样子就去指责中共政府的话，让北京方面非常非常不高兴，就是说，并且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一再表示要这个追究这个中共的责任。我想北京高层肯定是政治上的高层，他肯定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继续履行协议呢，至少在政治上，这是有这么一个障碍吧，或者阴影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呢也没有什么没有钱了，虽然他们那个经济实力可能不够，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也陷入了这个困顿。这么长时间这个出口也非常那个衰弱，很多外国的订单也没有了。他如果不赚钱，不出口不赚钱的，没有外汇的话呢，你让他再拿出25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产品，他现在就是说他真是可能做不到，因为他实际上是必须出口他才有钱再进口，对吧？他现在出口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可能他再进口的话呢，这叫消耗他的外汇储备。那这一阶段中国自己的这个抗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它都要消耗大量的那个外汇储备。现在它没有钱了呢，那自然就是很难就继续履行下去，对吧？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那个因为第一阶段协议里面除了这有2000亿美元的东西，2500亿、2000亿，还有一部分呢是农产品，我们知道是500亿、500到700亿。还有很多呢，实际上是能源产品，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的那些液化天然气啊、石油这些东西。 但是你在我们现在看，从去年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这半年，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简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价格就是说跌了很多很多，对，跌了这么多。中国第一呢，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人也不开车，工厂也不开工，没有那么大需求。中国自己也没有地方储备那么多石油，所以你现在叫他去买油，买美国的石油，对吧？即使买了，按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呢，它这个数量上，就是从那个 dollars， 从那个钱的数量上呢，也很难达到原来的要求。就是说，现在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国际市场这个油价这个东西，也给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实施造成了困难。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的话，确实是，川普感到纠结，可能北京也感到纠结，大家都会感到比较纠结，我想。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穆努钦，和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有过一个电话的一个沟通，那么双方是谈到了这个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样一个有这么一个电话沟通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上，篇幅不长，但是他提到说，美中双方同意要为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去创造条件、创造氛围。那么这个说法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好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到底是要不要落实哈、啊、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它背后的这个玄机是什么呢？
这个正好恰恰告诉我们，有这背后有巨大的玄机或巨大的问题。因为你本来达成协议了嘛，你大家只要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只要悄悄的按部就班的执行，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上层人物来做什么，你该谁去买东西，谁发订单，谁出钱就做就好了。他恰恰他说这个要创造条件、创造氛围呢，恰恰在告诉我们呢，现在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具备这个氛围。他还说这两个人好像说刘鹤和莱特希泽、莱特海泽都说他们很有信心，这也恰恰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是信心不足了，我想。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原因的话呢，确实让他们就感觉到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氛围也不够。他这个信心呢，那他就只能这样做了，他总不能跟他们说我们没有信心，对吧？现在我想双方都没有这个意愿想要至少在美国他没有意愿终止，美国只是抱怨，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按计划进行，美国也不需要不想要终止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协议。那北京方面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他可能是想这个怎么说呢，他想终止呢，但是可能他也有所顾忌，他也害怕有那个其他的后果。
那么接下来就想就这个北京方面的一些发出了一些声音啊，那么特别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这个进一步加剧的这个美中的之间紧张关系，特别是这个美方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就是说就这个病毒的源头啊，是指责这个中国在这个疫情初期是这个有掩盖疫情的问题，导致了现在疫情在全世界的一个大流行。那么当然也波及到全世界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但是北京对此就是颇有微词啊。他们内部的鹰派一些人士就想借这个机会，希望当时我记得上次你也谈到，就是说这个协议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等等，就是说这个双方可以重谈这个协议哈。但现在中国那边就有一些声音，特别是一些鹰派人物就说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条款，来这个重谈。那我们看到这个美方特朗普总统他也表示说他没有兴趣去重谈哈。那想就您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重谈的可能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重谈的那希望我们上次也谈过啊，就是这本来这个希望是有的，机会实际上是有的，但中共呢把他的机会放过错过去了，就是说错过去了以后呢，那个机会错过，时间时光也不一样，现在这双方的政治意志、政治见解、政治对立呢也不一样，那就再重新可能就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有了。因为上次有的时候呢，上次我们说过，就是说本来就是他可以用这个这种瘟疫，这种就是不可抗拒的天的意志或神的意志，就是说你的自然灾害也好， 他呢，因为这个东西那时候是可以重谈的，对吧？本来当时那个时候，我记得川普政府也打电话给他们问习近平，川普亲自问，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重谈，你们有没有问题？但是中共恰恰就是为了他自己掩盖他自己的疫情，就是说也为他自己的一些邪恶的目的呢，他当时呢获得他的面子，就是说这个中国人这个面子害了人家，害了自己，为了他自己的面子，觉得我们有能力可控，这个疾病是可控的，对吧？可以那个不传染还可控，他就没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用这个方式呢，用这个为了自己挣回了面子，但实际上失去了当时一个机会。那你说你们说没问题吗？那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你可以控制。那当然，美国就说那好，那我们接着进行。所以当时那个川普当中回来告诉美国人民，就是说中国说没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执行，并且好像这个问了已经问了至少两次三次，我记得。那实际上中共把自己捆在了那个车轱辘上或战车上，就是把自己给坑掉。那因为中共也确实进入两难的状态，我认为中共呢显然是，咱们就不说病毒是不是中共造出来的啊，这个我认为他可能还没有那个能力造出来。再一个，这个中毒病毒本身呢，好像专门就冲着中共自己去的，所以他也不太可能造一个病毒东西。但是他泄露这个呢，罪责呢，泄露或者掩盖疫情是推脱不了的。那你加上这一段这个以后呢，你现在他看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再跟那个美国再走向原来那个状况。那下一步呢，就是说他怎么办？现在我们说他又有上经济上的、政治上的问题，有经济上的问题，还有这个国际市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他让中共觉得难以回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呢是恐怕他不得不就是说他错过了机会，这机会现在再想重谈的话呢？对美国来说，那就美国真确实也没有这个意愿。为什么？我们当时给过你机会了，对吧？你现在要重谈，你怎么重谈呢？对吧？美国应该，我想，川普那个立场是对的，就是说美国没有一个必要，也不会，我想也不会放松他们这个原则立场。对。
那么最后就是请您非常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哈，如果这个北京方面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承诺。那么到了又赶上今年是这个美国的大选年，那这个美中之间再爆发这个贸易战重新这个硝烟再起的可能性会不会是比较大了呢？
会的，这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的，尤其是就是过下面几个月呢，非常这个会非常关键。你说，因为那个再说你说是不是再是贸易战呢？我觉得就可能都不能称作贸易战了。很可能就是一个真正的贸易制裁了，因为中美两国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呢，当时的愿望是我们先执行这个，对吧？然后马上谈第二阶段，解决那些更深刻的那些问题，对吧？知识产权啊、保护啊、那个国企补贴更重要的问题。但是现这样的第一阶段如果都实施不下去的话呢，那整个这个中美贸易这个战的所有的这些源头上的问题都全都爆发了。全都爆发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它会迫使美国呢回到它那个川普最原来的强硬的立场，对中国的所有的产品、全面的产品呢，全部施加关税，就是不是现在的什么15%啊、25%啊这种选择性的，那就是全面产品，全面5000亿美元呢，全面加到45%，甚至更高，加到甚至有的人就呼吁达到100%。基本上就是说让就会导致中美贸易关系呢基本上就停止，经济上脱钩。这个实际上我像美国现在已经通过这个病情的病例的事情呢，已经开始实施一部分了，至少是说这个已经在发生了，这个脱钩已经正在加快的发生。你比方现在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就是说在医疗啊、医疗设备、医药药品，就是说医疗器械这些方面依赖于中国呢，对美国构成了多么大的那个危害。所以这部分至少这些部分呢，美国已经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回来。其他部分呢，现在看来就是说中美脱钩，现在就是让这个美国经济也受到损失，对吧？肯定会受到损失，但是美国会加快部署，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所以呢，这个关税的升高的话呢，意味着中国就是说可能会就是说永远的失去美国这个市场。
好的，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谢教授。
谢谢你好。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